4月26号，星期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坐拥财富2646亿美元的马斯克将用440亿美元对 Twitter 进行私有化。在我们看来，哈，很简单，就是为了不受 Twitter 平台的气。一部分人在讨论马斯克的复仇计划，一部分人在讨论马斯克控制下的 Twitter 将会变得多么危险，还有一部分人是马斯克之前的仇敌，哈，正在删除 Twitter 账号，准备告别这个平台。然后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就这世界首富哈马斯克买下了 Twitter 是为了防止被 bullied， 就是被在上面被欺负被霸凌，但是呢他却在这个平台上去欺负别人哈，像今天他就把比尔盖茨的一张照片放在 Twitter 上，然后埋汰了一番，把比尔盖茨就是有点大腹翩翩的照片和一个漫画，一个类似于怀了孕的男的放在一起哈，嘲笑他。据马斯克之前所说，他和盖茨之间也是有仇的。马斯克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他发现盖茨的投资组合中有5亿美元的特斯拉空头的头寸，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就去找他说，我对这个对抗气候变化有这么好的贡献，结果你还在做空特斯拉。然后他说，盖茨对他说啊，咱们聊点别的吧，比如说我这个基金会，你愿不愿意投点钱呢？然后马斯克说，我没有兴趣跟你这种人谈，所以相当于是结了仇。那我们来复盘一下这笔交易哈，这个 Twitter 董事会他从上一周开始进行了这个毒丸计划，怎么就变成了要接受马斯克的收购邀约呢？别忘了 Twitter 的董事会一直都是说他们在仔细的考虑马斯克的这个 offer， 那启动毒丸计划更多的是为了防止马斯克进行一个快速收购，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考虑这个过程，甚至没有办法去讨价还价。总体上说来，大家在上一周的时候还觉得这个收购肯定无法成功哈，我们还分析了很多，还有什么商学院的讲解等等。但是今天一早 ，Twitter 的董事会11个董事哈，就和马斯克进行了谈判，探讨了交易的时间线、交易费用怎么承担等等，可以感受到。推特董事会内部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去达成这笔交易，毕竟54.2美元的每股价格，这个相当于是基于推特股价38%的溢价收购。那高盛是帮助推特做评估的这个金融机构，他们的意见就是接受，然后就给出的理由就是根据你们现在的财务模型还有这种亏损的状况来看的话，要靠推特自己发展达到这个股价还需要相当久的时间。那么另外呢，你看这些投行哈，像摩根士坦利，他既是 Twitter 的大股东之一，他持股8%，同时他也是马斯克的贷款人之一。那银行其实最乐于的就是促成这种交易并购的实现，大家都有钱赚。最终 Twitter 董事会主席 Brett Tyler， 他之前我们也讲过了，是马斯克的朋友，同时也是另外一家硅谷大牛科技公司 Salesforce 的联合 CEO， 然后呢，他代表董事会发布了这个声明，说经过仔细的全面的考虑，我们认为马斯克的 offer 是可以给公司股东带来可观的现金回报的，所以批准马斯克的收购是全现金收购哈，他将提供210亿美元的资金，另外还有255亿美元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和机构信贷，这些钱已经准备好了哈，完成交易没有任何的附加金融条款。那 Twitter 这边呢，他们的 CEO 刚刚接管了公司5个月的印度小伙阿格拉瓦，在今天下午召开了 Twitter 全体员工的town hall，就是这个全体员工大会，他说公司的前景啊 in the dark， 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未知，我们并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收购完成之后哈，这 Twitter 就会从一家上市公司变成马斯克的私人公司、私人玩具。那马斯克会找一个时间和员工进行对话，但是员工面对着现在这个 CEO， 他们有很多问题哈，问比如说会不会裁员呢？董事会接受了这个 offer 的理由 rationale 到底是什么？马斯克啊，之前他一直强调平台的言论自由，那特朗普和那些极右翼的大 V 是不是会被账号解封？CEO 阿瓦格拉都说哈，说很多问题我现在都没法回答，只能等马斯克来回答了。的确，就是也许他是不是 CEO 很快都会发生变化，马斯克可以宣布他自己来担任 Twitter 的 CEO 哈，不过这些都没有决定。在 Twitter 上，马斯克 Of course，在 Twitter 上，他就是他很爱这个平台嘛，有8000多万的粉丝，他现在就是什么都在上面说。他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个声明哈，就是说言论自由是一个正常运转民主社会的基石，我会让 Twitter 去增加一些新的功能，用更好的算法去增加平台的可信度，我会打击平台上 spam 诈骗账号和机器人发帖，让这个地方可以成为用户讨论人类未来的数据化广场。然后他还说，我希望那些曾经对我发布过恶意评论的，哪怕是最恶毒的评论，你们也可以继续留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言论自由的平台。特朗普会回来吗？他本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才不回去呢，因为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社交媒体公司，叫 Truth Social，真实社交，我很快就会在那儿发。讲一个小花絮哈，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 Twitter 在休斯顿开过一个员工大会，他们当时的 CEO Dorsey 请了一个神秘嘉宾上舞台，然后一上来大家发现是马斯克，他戴着牛仔帽上台哈，然后很摇滚，员工们大声呼喊 Elon we love you，我们爱你。但是现在相信7000名的 Twitter 的员工对于他都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尤其是像什么社区政策和平台监管部门，这个部门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你想，这个部门的第一号员工是 Twitter 雇佣的第25位员工，就是说明这个部门对于 Twitter 来说过去很重要。那现在这个上百名员工的部门会有多少的 lay off 还会被开掉，大家都不知道。另外呢，Twitter 的员工还比较担心薪水的问题，因为过去他们员工薪酬中大概50%是来自于股权，那现在公司被私有化了，未来员工就没有办法再去分享和公司的共同成长，那你怎么办？你是给大家去涨工资吗？但是这些人的工资，你想都是出自马斯克未来自己的腰包，对吧？Twitter 又不是一个很赚钱的公司，然后另外呢，马斯克又不是一个认为说 Twitter 需要继续壮大队伍的人，他的理念就是 tech 嘛，就是用更多的算法去解决目前还在人工进行的事情。还要说一点，其实马斯克并不是一个对员工很好的老板。大家知道之前国内的特斯拉的那个团队，就是一年不知道换多少茬哈，就是他的那种强硬的态度啊，包括下那些硬指标，就是没有任何的缓和的余地哈。那在美国这边，他也是出了名的，像特斯拉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违反这个郡规则的情况下，要求员工返回到通风并不是很好的生产车间继续干活，继续组装汽车。另外呢，像特斯拉和 SpaceX 都有多起员工遭遇性侵的事件发生，种族歧视的事件发生。然后，另外他也是出了名的哈，防止和阻止自己的公司内部产生工会。在 Twitter 上，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去 bully 别人哈，嘲笑女性，然后开胖人的玩笑等等。然后我觉得他掌管之后，Twitter 会变成一个他认为是更 free、更自由的，但是我认为可能会变成一个 toxic、更有毒的地方。那马斯克他总强调的这种 freedom 自由，注意他所说的自由，实际上是对于他自己来说 no accountability，就是别人你别想追我的责任哈，这是我自己的公司，我是可以自由的干任何的事情。其实我最近在看那个 WeWork 创始人 Adam Norman 的故事所改编的那个电视剧，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硅谷的创业大牛们，他们那些人，你会觉得他成功了，你会觉得啊，他是奇才，有胆识，有魄力。但如果他失败了，你就真的想说，这纯属精神病啊，他是蠢货，他是一个诈骗犯，就是诈骗犯。其实你看这个成和不成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运气的成分，有选择的成分，然后也有能不能够遇到那种对他在关键时候有帮忙或者给钱的大金主，对吧？马斯克曾经说过，大概3年前左右的时候，特斯拉有一段时间资金链就要断裂了，可能账面上所有的资金就够一个月，然后很快就要申请破产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哈，然后还在那个 Twitter 上自己造谣，其实有点类似于操纵股价。别忘了 SEC 也对他进行罚款哈，因为他就是说啊，我们很快就有私有化的邀约，这个股价可以达到多少多少，熬过来了就冲上云霄哈，他现在可以继续疯狂，继续颠覆。好，来说下一个新闻哈，这个我们在书里经常看到灾年或者说世界末日，里面就是瘟疫、战争，然后是饥荒。COVID-19 这个疫情哈，始终还是扰乱的这个世界，然后让供应链出现了混乱，全球性的混乱。乌克兰遭遇到入侵之后，今年欧洲粮仓的这个粮食产量会下滑， 小麦哈，尤其是小麦，那再加上对俄罗斯的制裁，化肥价格也在上涨，这些都已经开始在影响粮食的产量和价格了。像世界银行在前两天开会就发布一个警告说，尤其是非洲国家必须要为即将可能到来的饥荒做好准备，因为这个地区是严重依赖于粮食的进口。粮食价格上涨之后，肯定他们的进口量只能降低哈，因为钱就那些。那我们今天再来到印尼，看看当地又怎么样了。印尼的总统宣布了对棕榈油出口的一个禁令，因为收成欠佳，然后同时他们考虑到在全球通胀的情况下，保证本国的食品价格和供应哈更加重要，所以就暂停了出口。棕榈油的用途，它有着主要是食用油哈，像我们国家也进口，印度也进口，还有巴基斯坦，这些都进口棕榈油。那还有就是用于像什么巧克力的制造啊，还有清洁用品、化妆品、生物燃料等等很多。看一下其他国家的这种食用油的出口，其实今年也减少哈，像大豆的生产国阿根廷，他们也宣布说大豆的生产季节已经结束了，但是收成不佳，预计今年的出口量也会减少。像加拿大那边它主要是产这种油菜籽哈，然后他们也是说因为2021年经历了干旱，然后油菜籽的收成也不好，所以也会影响这个食用油的产量。唉，所以会不会等待我们的是一个饥荒哈？但是在饥荒其实在很多地方是看不见的，你看到的我看到的可能都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但真正出现饥荒的地方永远是在那些最穷的国家哈，然后经济最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然后再说回到印度尼西亚，你从这个新闻里面某种程度上会觉得说，印度尼西亚真是一个有点缺少商业社会现代契约精神的国家。因为我一开始查，我以为只是因为今年通胀压力比较大，他们禁止出口棕榈油，但一查不是这样，就经常性的会禁止几个月的出口，像今年一月份他们就禁止了出口，然后三月份又恢复哈，然后之前的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是反反复复都有。好了，这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二。